我们先开始今天的智慧。
好，我们一样再次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先把我们的心思来归向神，我们一起要祷告，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安静一下。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真的要来称颂你，因为主你的慈爱真的比生命更好。哇，我们真的是在四周围真的是有那如云彩一般的见证，就在我们的四周围。那我们常常就从这些见证的当中，我们的信心就得着坚固。那我们从这些美好的见证的当中，对吧，我们可以审视我们自己所走的信心的道路。对吧，你的话语永远是不会落空的。主，当我们愿意真真实实的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我们愿意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对吧，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真的要成为那多结果子的树。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要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要得着那真正的自由，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经历被你的破碎。主啊，唯有经过破碎和历练的生命，主啊，我们才能够进入那真正的自由里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各个层面，主啊，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亲子的关系，我们跟上一代的关系，我们跟下一代的关系，我们跟我们朋友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 finance， 我们的服事，主，我们把这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主，我们都来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当我们知道我们越多的花时间真的是跪下来在你的面前祷告祈求感谢跟赞美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越少的用力，我们越多的清省。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宁愿把这个时间把这个努力花在祷告上，主啊，我们也不要好像是斗拳像斗空气一样，好像我们花很多的力量很多的精力，主，我们在那边用自己的方法去 figure out 应该怎么做， figure out 一个 solution，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主啊，我们可以很清醒的来过日子，就是当我们把时间跟精力花在祷告的上面。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求你现在圣灵的风就来吹，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在这里来做洁净的工作，主啊，愿你圣灵的风更多的吹进来，主啊，愿你圣灵的火也在这边来燃烧，主，叫我们里面那个不冷不热，主啊，因着你的火的燃烧，主啊，我们可以有那个火热起来服侍你，主啊，因着奉灵圣灵的风的吹，主啊，叫我们一些生命的杂质可以被排除。哦，主啊，我们看见风虽然看不见，但它吹过以后可以看见那个果效。哦，主啊，愿你自己今天圣灵的风在我们思想意念里面来吹，主啊，好叫我们的行为所产生出来的行为与我们得救的恩来相称。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是要讲到圣灵神的大能与你的参与的第五堂。那从下一堂开始呢，邵阳弟兄会给我们带就要进到很多实质的操练里面去，是跟个人步道有关的。所以下礼拜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一次会要分组，然后分组要有彼此的操练，那个都是会很固定的哈。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就说你来了以后你签的名，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个名来分，就不要 in and out in and out， 如果 in and out 可能会影响你的小组的 dynamic 哈。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要讲到圣灵中的服事哈。那我们先要来翻一段经文，我们先来看我讲一章也有打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七节啊，希伯来书一章七节。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好，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好，这个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风跟火呢是侍奉神的人的一个记号。好，如果没有这些记号，你想想看，一个教会，如果你到一个教会来，你不感觉到有风或者是有火，这个教会呢怎样会冷冰冰的感觉，死气沉沉，因为不是会看不见果效，而且你也不会看到有复兴的迹象。那如果我们个人呢，我们个人如果你自己觉得你里面没有风也没有火，就变成其实是叫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脚踏两条船的基督徒，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那这样子的基督徒会怎么样情况，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里面每天都是充满征战，
因为你有很多的价值观在那边打架，在那边冲突，你有很多的 priority， 你们会很混淆，你会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放在 lower priority， 什么事情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可以不要做，你的价值观整个体系会混乱，你整个生活里面就会出现乱，你会发现很混乱，这个人不是很轻的感觉。那你不要讲服侍，可能连你自己的生活的那一小块你都没有办法照顾好，更不要来讲服侍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启示录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刮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好，神在这边，耶稣在这边有跟我们讲，如果我们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或者是不冷不热的教会，神巴不得要把我们吐出去。那什么叫做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就是说对于，就是说你对属灵的事物很容易就满足了。那你说，圣经不是叫我们要常常 content 吗？要知足啊，知足尽全就是大力，对不对？但是不要用错的地方，你对世界的东西你可以很容易知足，你对神给你所一切的恩赐恩典你可以就是说常常怀着感念的心，但是你对属灵的事物你不能知足的。因为有一句经文说天国是怎样进入的，是努力进，不是说你得救是努力进入，不一样，得救你信你就进入了，对不对？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说你今天你要夺，你要这个天国的能力能量多大的在你身上，你要 violently advance。他讲努力的进入是 violent， 冲撞的，很暴力的，你要很暴力的，很 violent 的，你才可以进入到天国的里面，天国在你的身上才有那个权柄，你才可以活出来天国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脚踏两条船，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这个最属灵的事情就很容易满足了。好像就是说人家就说到天堂就是你得救就是拿到一个 insurance 的 ticket， 你有这个 ticket 就够了，我今天可以进天堂就好了，其他的我不需要再去考虑。好，那如果是今天这样的人，他活着的时候就会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可能他要得着世界可以给他的东西，他不会愿意多把时间花在去追求属灵的事物上面去。那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切的教训如果是跟他的兴趣或他的思想没有冲突的，他就好好好我来做，但是跟他的思想跟兴趣有冲突的，他就好像装糊涂不知道，我也不要去了解，好像不知者无罪一样。那这样子的情况没有办法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一个 violence， 你有一个那个冲撞力，你有冲撞力的话你就进不了天国。好，在 again 我在讲天国不是得救哈，跟这个不一样，是指这个整个天国的能力在你的身上。那我们看到脚踏两条船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小组里面会不会有发现，如果你在小组里面可能更容易发现，好，因为小组的人大概都会认识。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出这个出信组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觉得今天很累了我就不会想去小组，我觉得我今天有余力了有时间了我心情好了我就去小组哈。那对于传福音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也觉得这好像是人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很怕自己好像从人家来要求请我服侍的时候我会被麻烦到，这都是一种还在不冷不热还不知道天国是要 violence 进入的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子。那对教会的权柄也不会服从，常常在上面讲什么话你在底下可能会有很多的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觉得很好的看见去批评去讲，这都是在神的军队里面没有做过训练的人的表现，就是这样，就不知道这是神国的军队。我们今天来到神永生神的家，其实这个是一个家，但是也是一个军队。你看这个埃及人他们不是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其实是一个乌鸦军，对不对？其实根本就是涣散的，根本没有组织的没有纪律的，可是神在出埃及地里面已经称他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了，所以神看他就是耶和华的军队，神也要透过那40年的旷野生活，其实把他们从一个乌鸦涣散的老百姓 建造成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今天到永生神家，不管你如果特别是如果你是初信主的，你就要知道你进到神的家，你也是进到耶和华的军队里面。所以我大家从最基层的开始，愿意被神来调整，愿意在耶和华的军队里面来学习应当有的纪律哈。像我的孩子他们有去上那个跆拳道的课以前哈，那跆拳道的课他们很严谨，因为你知道韩国人做事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他们常常会有一些 sign up 的 sheet， 就是说要这些上课的孩子们，他们也有一些volunteer 的工作，要孩子们去签名。可是我每次去看哈，那个韩国人他们把这个签名的表一拿出来后，他上面都会写一行字，他说 every signature，每一个签名 represent your commitment， 所以不要随便签你的名字，他就这样告诉你，因为他是需要 volunteer， 他需要很多的 volunteer 来做工，但是他在那个签名的上面他就跟你讲说 every signature 就代表你的 commitment， 所以请你签下去你的名字的时候 make sure 你可以 fulfill 你的 commitment， 他要你这样要让操练孩子的 character， 你签下你的名字就代表你的承诺，你的承诺你要去 fulfill。那我们今天在小组在教会服事也一样，我们都在小组里面都有服事表，服事表也是要签你的名字的。 Once you sign your name that's your commitment， 你不能因为今天情绪不好了，我今天一点累了我就不来。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碰到生病的状况，那个是突发的事件，那个是情有可原的，对不对？你不要来传染给别人。但是如果服事只是你今天情绪比较激荡了，只是我今天稍稍忙一点了，我即使签了名我就不用来，没关系，组长会去帮我包办，组长会找人去包办。 That's not right，那是那永生神的军队里面的军人应该有的品性，应该有的这个生活的言行。所以 every signature represent your commitment。 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小组里面，在神的大家庭里面， you sign your name that's your commitment， OK， you have to fulfill it。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家中要来学习怎么样来做耶和华的军队，不是只要自己舒服其他的事情都可以随随便便。好，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 attitude 在生活的时候，我们肯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做见证，因为那个超越环境的喜乐跟平安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中显现出来，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随便的 attitude。 这样的信仰是没有力量，我们很难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很难去让人家看见我们是 serious 的。好，所以你看哈，在服事，我们刚刚讲到服事风跟火是圣灵的记号，也是圣灵一个高抹的结果哈。那我们可以看到风的特性，风它是存在但是它看不见的，可是风一吹过你怎样物体都会受到移动，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它是有果效的。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有风的时候，你在服事的里面你可以看见，人家可以看见你服事的果效。那风呢也有一个效果，它可以扫掉一切不洁净的，说空气中有很多的污染，风一来去把那个烟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吹散掉。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被风，圣灵的风来吹，圣灵的风一吹会把很多得罪神的不洁净的东西会吹掉，把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不洁净的东西来吹掉。那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记号是火，火呢他神说他以火为仆役。那你看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用火来做审判，他派天使派基路伯拿着四面转动的会发出火焰的剑守住伊甸园的东边，不让犯罪的人再回去里面去吃生命树，就变成永远不死的罪人。所以神用这个火来把守哈。那我们也看到神在燃烧，在火焰燃烧的荆棘当中来向摩西显现，向摩西发出呼召。好，然后另外在先知耶利米书里面，当神给他一个信息，虽然他知道这个信息他讲出去可能很多人要打他，要吐他口水，他讲出去的话好像是一种审判的话，他说他不能不说，他如果不说的时候这必败的火会在他的心中好像要爆炸出来一样。所以服事神的人要有风要有火。那你会发现说当你跟有风有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里面也会被激发出那种爱主的心啊。有些人你跟他越靠近你就越会觉得说你要来跟神接近，你跟神的关系好像会越来越 close。 可是有一些人你跟他 be friends 的时候久了，你发现你也慢慢冷淡了，你好像对神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兴趣，你对服事你也没有兴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人跟他在一起都好像看起来很fun哈，哦，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但是越久了以后呢，你发现你真的对属灵的事情越来越开始 cold，越来越没有感觉了。好，但是另外有些人是相反，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对神越来越靠近，越被激励。 那我很感谢神，就是在我自己从信主以来哈，神在我四周围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好像如云彩一般的见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相信你们用仔细的用眼睛去观察，一定可以看见。而且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的弟兄姐妹围在你的四周围，给你向生命带来很大的激励，不见得都是一些全时间的传道人或牧者，很多就是你的跟你一样，跟我一样，就是一些平信徒的小弟兄小姊妹，但是他们的生活当中扎扎实实的把神所讲的每一句话落实在生活的里面，然后你就从他们的家庭生活，从他们跟神的关系的里面，你就被激励，被稳固，就知道说神所说的话不会是落空的。那你看我们牧区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所有的牧区我都相信，我觉得这些的小组长们，我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被他们激励，因为他们是 every Friday， 就是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每一个小组哈，就是像一个小教会一样，其实就是小分堂了，你可以这样讲，都是绵羊堂的小分堂，在不同的区啊，Fremont区、Cupertino区、Palau 区，其实都是那个地方的小教会了。那这个小组长就是跟一个小牧师跟小师母一样，他们就是要承担这些弟兄姐妹的灵命，承担这些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好像是神的军队的一个一个小的 division 一样，他们就是在那边负担起这个好像captain 的责任，在这边要带着弟兄姐妹来训练神的家中的规矩哈。那我常常都说我都很感谢这些小组长们，他们就好像是我们的 comrade， 像同志一样，因为跟他们在一起不是好像说要 pamper 啊，要喂养啊，好像小 baby 要照顾他们，其实我们都是同志，我们都是好像一起担当一些任务，然后一起去第一阵线上打仗一样。你知道吗，在 fellowship 的里面有好多个层次，比如说普通的朋友，我们大家只是见面 say hello， 第二个层次的朋友可能就是说我们谈一些知心的话，第三个层次的朋友可能是一种生死的相交，可能我们在生命当中一起经历过一些比较痛苦的时候，像一些台湾来的当兵的都知道，就是一起受过训练的哈，有一种那种生死患难的那种感情。那最高层次的一种 fellowship 是意向相同的，是永生的意向相同的，永远的意向相同，一起在意向的里面真的是并肩作战的。那我们今天很多的跟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个人方面不是很熟，可能不认识，不是很知道你的状况，不知道你过去的背景，你小时候怎样，但是我们今天都在神的家中被这个意向牵引，我们的意向是一致的，就是要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对不对，把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我们的意向是一致，在这个意向的一致的里面，其实我们的 fellowship 是最 close 的，是最接近的，所以这是一种同志的情感。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可以享受这种同志的情感。那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风跟火哈，在神的仆人当中就是一个印记。那这个印记呢，有火跟有风的时候，你的服事就会显出那个果效出来。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当风跟火它可以代表不同的服事的效果，可是风跟火一合作的时候，这个火会被风吹得更加的怎么样，风会更大，会越吹越旺。那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两个人的例子哈。你自己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很多时候不同的牧者给你不同的感觉，有一些牧者你跟他靠近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如一个徐徐的和风吹，他讲话也不急不徐，温温的，可是他讲到的时候，他分享他生命见证的时候，你从他的生命里面你感觉有那个和风在你的生命里面吹，你很想靠近他。但有一些牧者在台上一讲话的时候，你觉得他一个火一直在发出来，你好像觉得靠近他的时候就被他燃烧，你自己也被烧得很旺很 hyper 的感觉。所以这真的是不同的个性，人用不同的方法，那你也会显出来你的服事当中有不同的这个风跟火的印记。那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师徒，他们就是一个完全 opposite 的这个给人家的感受，像以利亚呢，他就像是一个烈火的服事，他的服事就是带来神审判的警告，他在以色列人还糊里糊涂在敬拜巴利的时候，他就像一团烈火一样，他赶起来指责亚哈王的错误，他赶起来这个昭告所有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的罪状。那你看他在加密山上，当他跟巴利的假先知对抗的时候，神也是就从天上来降下那个烈火，把充满水的那个祭坛全部一下子就 burn up， 所以他的整个服事，他整个生命，他的人的气质显出来的就是一个烈火的性质。他也从他的服事的里面，我们看见神一个属性，神就是一个 consuming fire， 就是一个烈火，一个燃烧的烈火。好，所以这个是以利亚他的生命的表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像一个 fire 一样。那相反的，另外一个比较很温和的，就是像以利沙。如果你回去慢慢读啊、这个列王记，好。特别读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你会看见以利沙他在服事的时候，他就他的整个记载就像一个很和煦的徐徐的和风，他里面充满了基督的怜悯，充满了基督的恩慈跟谦卑，因为他的生命就是预表基督的死和基督的谦卑。那以利沙呢以利亚呢，他是代表的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 contrast 的一个表征。但是 at any rate，他们两个一个风一个火，就是一个圣灵浇灌跟高抹的生命的表现。好，那我们下面要来看到圣灵的喜哈，因为这常常也是有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如果说你是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圣灵的喜、圣灵的浇灌或圣灵的充满，可能会有一些confusion 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圣灵的喜，还有五旬节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那圣灵的喜跟五旬节的经历有什么关系？还有圣灵的喜到底对我们在服事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哈？那我们都晓得，耶稣升上高天以后，他不是就闲闲没事做哈、哦，他是升上高天，好像在高天上没事做。他其实除了为我们预备地方以外，他就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在那里常忍的为我们代求。就像我们今天听到刘牧师的见证，你如果有去到第一堂的话，我不要 spoil 你，因为有些人还没有去，你却听到今天一个伟大的、一个成功的服侍神的器皿。都后面都是有原因的，好，所以你等一下去听到你就知道，因为有人在那边长远为他代求，好，有一个母亲在为他代求。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管你的母亲是信主没信主啊，有些人像我们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不是像刘牧师，他是 second generation， 他的父母亲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运气、那个福气可能更广、更深，神可以使用他的地方更多。很多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自己跌跌撞撞在走这条神的道路，我们后面从小到大没有一个守望的力量在后面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个属灵道路也许走得比较挫折，但是你一旦信了神，你要相信耶稣基督长远的成为大祭司在为我们代求。所以也许你没有一个属灵的母亲为你求，但是耶稣基督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他按着你的性情认识你，他按着你的处境认识你，他在父神右边长远在为你代求，来帮助我们可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哈，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四节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判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猛。
好，这里面你看到有好多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一节一节去讲，我们只是要看到有一个被成全之人的灵魂。好，被成全之人的灵魂，你看到被成全就知道这是一个被动式。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成圣的道路可以成全，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这是一个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我们跟神的关系 always 都是被动的，是神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先拣选我们，我们才会口来承认他是神的，承认他是主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神是主动，我们是被动，他是主体，我们是客体。所以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先主动来呼召我们、拣选我们。那我们一信神的那一刹那，神主动来称我们为义啊。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也是主动把救赎带给我们。我们今天接受了救恩，也是他主动，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作，他来把我在我们的身上做工，然后带领我们进入成圣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对罪人的洁净是有三个层次的。他的洁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洁净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地位上的洁净， 第二个层次是生活上的洁净，第三个是全然完全的洁净。那什么叫做地位上的洁净？地位上的洁净跟状态上的洁净不一样，这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哈，可能这一点如果不清楚的话，就会说，哎，我看你信主啦，你们基督徒的行为好像也没有比不信主的人更好更圣洁，因为他讲的是状态上的洁净。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洁净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只是地位上的洁净，这个地位上的洁净就是说，你在信的那一刹那，你已经有圣洁的地位了，你的状态还不见得是完全的圣洁。你的状态就是你的 life， 你的每天的 daily life， 你的思想、你的言行，这个状态呢，你还不见得是一个洁净，但是你的地位上你已经洁净了。什么叫地位上的洁净？就是本来你跟神因为的关系，因为有那个罪在当中的拦阻，所以你没有圣洁的地位，但是你相信的那一刹那，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时候呢，这个罪就被拿掉了，所以你跟神之间 的关系就恢复了，这个时候你就是站在一个洁净的地位上，所以还不是到状态上的洁净。那状态上的洁净其实就是到生活上的洁净，那这个生活上的洁净哈，是从你得到这个地位上的洁净开始，一直到完全的洁净，这个当中的每一天的道路，就是在这个状态的洁净当中，在这个生活的洁净当中。那圣经有很清楚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状态的洁净，在这个生活的洁净当中每天被洁净。第一个就是什么？耶稣的宝血，对不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在上礼拜带大家做那个会幕式的祷告，就是我们在外院敬拜赞美，然后我们到内院来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洗濯台前求神来洁净我们的罪哈，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宝血可以来洁净我们的罪。还有第二个，谁知道第二个什么东西可以洁净？圣经里面有讲到，还有哪一个是可以洁净我们的罪的，使我们圣洁的？除了耶稣的宝血，圣经有提到的，哈，受洗，不是，只有三件哦。耶稣的宝血还有呢？好，谁讲？圣灵，你有没有经文？不是你 ，OK， 圣灵，好，还有一样，我们来看经文哈。圣灵还有一样，神的话，神的道，好，这在哪里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3节，《约翰福音》15章3节，没关系，好，慢慢翻。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好，好，耶稣跟门徒讲的哈，现在我给你讲的道，因为我给你讲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一定要天天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因为我们不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污秽肮脏，我们不会知道的。因为你没有一个 reference point， 你不知道的。你觉得说，哎，我的品性很好啊，我也是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循规蹈矩的人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常常让神的话语来光照你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 reference point， 没有一个镜子一样的东西来反照我们的不清洁。但是我们如果天天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的道，耶稣基督，因为他讲给我们的道，我们就会干净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1章2节，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这里看到哈，圣灵可以使人圣洁的，圣灵使人成圣的。所以我们每天在生活的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洁净当中，是三位一体的神参与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圣灵、神的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个都参与在其中，就跟他当初在创造世界一样，三位一体的神参与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啊。那第三个，耶稣基督的洁净就是到完全的洁净。那这个完全的洁净是什么时候呢？是真的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灵魂体完全得赎，就不会再有罪了，不会说哦，我们常常有软弱，要有跌倒，那个时候是完全的洁净。所以耶稣基督的圣灵的洁净会有三层啊，从 这个地位上的洁净，到生活上的洁净，到完全的洁净，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喜会带来这些的作用。那我们要来谈一下五旬节的经历。五旬节的经历是什么？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灵的工作不是从五旬节才开始的，那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已经就常常就降临在人的身上，要显出一些神要完成的工作。特别是上礼拜我们有讲到像参孙的生活是很不检点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可以力气大得不得了，他可以做成神要他做的工作。那其实像扫罗王，你也看到扫罗王他最后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保持他的这个王位的时候，可是他有一次还是被圣灵受感来说话，所以圣灵那个时候呢是的确会降在人的身上。一本这个器皿不是很好的器皿，但是神要完成某一个工作，神还是叫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可是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那个时候圣灵降在人的身上之后，圣灵会离开人的，圣灵不是常住在人的身上。所以大卫犯了罪以后，他在诗篇里面有一篇很有名的诗篇，什么？上帝啊，求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然后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在那个时候旧约的时代，圣灵不是常住在人的身上，是因为神要fulfill一个 task 的时候，神圣灵降在人的身上。那这个跟我们也有关系哈。五旬节那一天，五旬节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在使徒行传时代的那个，就是第二章讲的那个五旬节已经发生，那是历史的事件了。那一天的历史的事件是划时代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从宝座的七灵出来以后，被差往普天下去以后，就住下来了，再也没有再回到天，就再也没有离开了，他就住下来了。跟旧约不一样，旧约的时候灵下来灵回去，对不对？但是五旬节那天以后，圣灵出来以后他就住下来了。他之所以可以住下来的原因，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洁净的地位，我们变成圣灵的殿堂，所以圣灵可以降下以后就不再离开。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跟神说求圣灵你降下，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待会儿要讲，我们是要来 receive， 我们是要领受圣灵。我们不是像过去像大卫的时候说神，求神你圣灵不要离开，求神你圣灵要来浇灌，要来降下，好像我们在五旬节呼求圣灵降下一样。圣灵已经降下，这是一次的洗，这个叫做圣灵的洗，圣灵的 baptize。 因为耶稣也讲过说，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我来的时候是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对不对？所以在那一天五旬节的那一天，耶稣所讲的那个话就已经fulfill了，所以这个圣灵的喜已经发生。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人，你其实都是受过圣灵喜的人啊。好，所以你不是在跟神求说，神我要圣灵充满我，我圣神啊，这个五旬节的经历再来降临。其实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五旬节，五旬节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已经 already happened 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只是 receive。所以我待会带你们看几个使徒行传的几节经文，你会很清楚的看到，不是呼求圣灵来降临，好像呼圣灵从来没有来过一样，我们是去 receive， 你相信你就会 receive 哈。因为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五旬节，我要看一下，等一下哈，我们看到五旬节它降临哈，它其实在出埃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哈，他们第一次逾越节，好，宰杀了羔羊，吃完羔羊以后，他们开始出埃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走到西乃山的时候是第49天，那五旬节就是第50天，对不对？那过去他们出埃及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在路上其实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跟神面对面过。但是到了第50天的时候，神那天要跟他们会面了，在西乃山上。所以第50天就是第一次他们出埃及的第一次的五旬节的时候，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大军真实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在大军在底下看到神显现的时候，是看到的是烈火跟雷轰，那个时候是神向以色列人第一次显现，好像是面对面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神向他们显现是为了颁布律法，是为了降下律法。那到了使徒时候的那一个五旬节，我们来 contrast 一下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个五旬节哈，是神在这个山上向他们显现降律法，然后所以以色列人看到的是雷轰，是烈火哈，那个时候是一个律法。但是呢，到了新约使徒时代的那一个五旬节， 神降下的不是律法了，神降下的是圣灵。所以那天是神用圣灵来跟所有的信徒来施洗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你现在不用打开，但是你可以要来，我们要你可以笔记上，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讲，笔记上有没有讲哈？第八章哈，哦对，这边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哈，你回去慢慢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里面有讲到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的洗，好，领受圣灵的 baptism。然后呢，第十章的时候呢，讲到的是哥尼流一家人，他们也是一样领受圣灵的洗，好。然后你看到十九章的时候讲到以弗所教会的人来领受圣灵的洗，其实这几次的洗都是同一次的洗，都是什么洗？都是五旬节那一天，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洗是同一个洗，但是它发生的时间不同。但是那一次的洗降下来以后，你去看到第八章、第十章甚至十九章，他们领受的洗就是同一天的洗，他们只是就领信徒而已，所以不是说另外又有圣灵降下来，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从这几章，从第二章的洗、第八章的洗、第十章的洗跟第十九章的洗，这四章的洗虽然发生的时间次序不同，可是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个意义，就是这个圣灵的洗呢，是从犹太人临到外邦人。 OK， 所以我们是受洗是什么？隐于同样一位圣灵。然后就地理的环境，就地理的位置来讲，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慢慢扩展到地极去。所以这句话完全fulfill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的话，他说在不多日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所以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呢你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面来的能力，然后你们可以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然后再犹太然后直到全地去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给他的应许。然后这个应许我们就看到从在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跟第十九章 fulfill 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圣灵的洗呢已经降临过了，我们只是要来带着信心去 receive 它。 OK， 这是我要强调的。我们不要怀疑说哎，我好像没有圣灵，我没有圣灵，有圣灵了，你已经这个五旬节的圣灵的洗已经都降下了，凡是在信的人身上都经过这个五旬节的洗。那这个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洗会带来三个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还有以弗所书的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好，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讲到，我们受圣灵的洗的第一个功用是我们受洗都归入一体了。所以呢，今天大家都是隐于同一位圣灵，那之外我们可以称彼此为弟兄跟姐妹，不管你的种族，不管你是不是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子民，还是外邦人，中间这个隔断的墙已经被神拆毁。当我们信主受了这个圣灵的洗以后，就把我们都洗成了一家人哈。所以这是看到受洗的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最内的，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我们一定会渴慕道，我们一定会郑重所听见的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 我们心里面会很明白，将来的人跟这个世界都要受这个道来审判，所以你会对道有一种很敬畏的心，你会恐惧战惊，想要倚靠神的恩典要来行道。那如果这个教会是一个看重道的教会，这个教会就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不看重道，很多时候你会看重很多圣灵的现象，这些圣灵现在很热闹而已，很热闹，轰轰烈烈的一过以后，你没有东西去，好像没有东西拖住它，你没有根基的。好，像我昨天 Facebook 就有一个我不想是慕道友还是反正还不认识神的人，他就也是在讲，我是也是 cause 我去想，因为我们常常也会想在用 Facebook 来传福音哈，我们也会常常讲一些见证啊，或者是说讲一些神给也许给我们的医治啊，或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哈。那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就在我的 Facebook 上做 post， 他就说我是，我不晓得你是他的朋友，就是他说我是很客观的人，他还好像还不是 Christian 就是了哈，他说我是一个很客观的人，他说呢我一个朋友结婚以后不孕很多年了，然后呢被介绍去找到一个一贯道的师姐，这个一贯道的师姐一进到他家就叫他把这个灶就是那个炉台哈，要移15公分，沙发要往哪边放，然后家里的墙要漆成什么样的颜色，他说下个月他就怀孕了，他就在 Facebook 上放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很强调，我跟你讲神同在的时候黑暗一定不在，上次我有提过神同在的时候疾病也没有一地，心灵的软弱捆绑通通不在，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major part， 就是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只是去传扬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只去传扬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有一天神真的让你就像那个蔡淑娟那个黑暗之后暗示之后，如果神没有叫这个疾病走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垮台掉，你所信的东西会撑不住你的，你会觉得完蛋了，我这一辈子好像白信了，你知道吗？到最后你会哀哀惨惨的，不晓得怎么样。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信心的核心，我们信心的核心永远是，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能力克服这个罪，我们需要这个救赎，这个救赎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拯救出来，给我们一个儿女的位分。所以这个耶稣成为那个天梯，让我们可以把天跟地再一次的连接起来。这个就是神是主权，我们是客体，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我们要跟他透过耶稣基督的保险恢复关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好，那至于其他的说哦，你有圣灵的这个圣灵的能力，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个都是神在你的里面，神同在在里面，自然就会彰显出来的。可是那个不是传福音的重点，如果我们把那个当成重点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天你自己的信心都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如果你发现说神把你放在旷野的路里面走一段很长的旷野路，你眼睛看其他人都受到很多的祝福啊，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就你一个人好像在旷野里面很孤单的时候，你的信心总就会瓦解掉，那时候真的是会变得非常的非常，你活不下去的，我跟你讲会得忧郁症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是要建立在神的道、信仰的根基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21天布道会要来，我们跟人传福音都不能只传一半的福音，我们不能只是讲说神愿意，神当然愿意拯救你，神当然愿意医治你，把大事纳哦，那个不是神的救恩的核心。神的救恩的核心是因为神知道，如果你的罪责不早解决，就是要阴阴惨惨的下阴间去。神要救这个东西，神要把你从阴间拖出来，所以一定要把你的罪的问题要解决。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一定要讲到这个核心，没有讲到这个核心没有办法。像我下个礼拜要去开一个大学的同学会，好，我们有几个在湾区的同学都彼此相认了。那我知道我的同学里面有一个是非常敬虔的佛教徒，他是慈济的，他常常就是在慈济做义工。那我们已经几个月前已经碰过一次了，但是一般来讲他还是都会跟你讲说啊，佛教都是宗教都是劝人向善，劝人向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很久了，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哈，所以第一次见面我也不想讲太多，那么就变成辩论大会了。但是呢在下一个礼拜再碰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起来讲，因为所有的宗教信仰，我上次已经讲过，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劝人为善，没有错，佛教你做善事，但是没有一个宗教信仰告诉你说你的罪要怎么解决，没有。你去看所有的宗教信仰，除了我们基督的信仰有告诉你说罪的问题怎么解决以外，没有一个信仰可以告诉你罪如何解决。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differentiation。 好，你如果讲说病得医治，他佛教徒也有很多经验， 不见得会比你少，他们的所谓的神迹奇事很多的 sign 也不见得比我们少哦。所以如果我们硬要拿这个去比的话，你没有办法比。有 only differentiation， 他们没有办法讲对。他靠他的克服己心，靠他的修行，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信仰的核心一定要讲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哈。所以这个就是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他给我们胆量，给我们胆量去敢说我们不敢说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说，刚刚讲的是这个圣灵的喜的第二个最内哈，让我们有一个道的一个对道的一个看重。然后呢，最内呢，它还会让我们，当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显出来，就是我们会用诗歌，会用颂词，心被恩感。常常来称颂神，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印记啊。如果说你觉得说，哎，我是圣灵充满的人，可是你在礼拜天以外的 everyday 的 life 里面，你常常都是喜欢说消极话的，你常常都是喜欢暴怒的，你常常都是喜欢觉得说我不够，我不够，我没有什么，别人都这么多，我都没有。那你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就常常要在神的，还是有圣灵在你里面哈，你不是没有圣灵，但是要求圣灵来充满，让那个水位哈要来加增。当那个圣灵的充满的那个水位越加增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动作存有时候浮在圣灵的水流恩膏里面，是会很清醒的。所以我自己常常也是会鼓励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我相信湾区的人没有人是在家闲闲没事做。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是会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你每天是不是会有这个警觉性，你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让这个圣灵的水位再来上。我常常都是这样去想，我就好像是圣灵好像是汽车的汽油，那我们每天出去生活，就是你不管你是要上班也好，在家做事也好，离家也好等等，这些人际关系的进退运退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心力，你知道吗？会让你的这个 drain 你的 energy， 对不对？会就因为你要花心力、心神、智力去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你的灵力哈，其实就像是 gas 一样，慢慢就是在消耗的。所以你要常常的记得到加油站去加油，你不加油，你这空车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你就突然有点怎么会突然一点点一个小小事情，好像那个叫最后一根稻草，明明那个事情就是很小的事情，可是突然一个大爆发，像疯子一样，是不能够 out of control 了。那个是因为你的油啊空太久了，你自己不知道的，所以你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变成一个好失败的基督徒？然后你要避免这样的一个突然的一个大摔跤，一个大失败，你就要警觉，要常常就是来到加油站，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让那个灵哈再给你充满，再给你复兴。你常常要有一些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时间。那我知道大家很忙，所以很多时候你也许没有办法是一个 chunk of time， 就是说哦，哎，我在神的面前可以等候安静读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哈，这有时候是蛮奢侈的事情。但是你要见缝插针，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训练，你要懂得怎么去抓那个 nick of time， 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零碎的时间，那些零碎的时间你把它好好的运用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是到加油站再加一点油，再加一点油，让你的零的 tank 里面常常是充满的，你的零的 tank 充满的时候，你的人会很 calm， 很多事情是突然突发的事情，可是因为你的零的 tank 都比较满的时候，你有那个灵力出来去 handle 去处理这个 situation 哈。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常常都是会做事做做做做做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我的工作常常也快我在电脑面前，然后一直不停的弄弄弄弄，有到一半的时候，我会觉得真的是有点疲惫，有点醒的时候，我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walk away， 就去亲近神。那有的时候呢，是接送小孩的当中，有时候你是小孩子去做活动只有半小时，哈、哦，你回家又浪费时间，哈、哦，你就。那个时候你就找到一个地方，你就停车下来，你就在车上，那短短的半小时的时间是你跟神在内室里面的时间，你好好的祷告，你好好用神的话来默想默祷的时候，你发现那半小时之后你整个人会很 glow、欸、你们去做的话一定会，你会因为那个灵就重新在你里面再度再长起来了，你那个好像又加满了油一样，等一下孩子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你不一样的 level 再去处理生活的事情。所以这个在神的面前常常你要自己去抓那个 nick of time， 那一点点的时间，有的时候不一定半小时，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有的时候我在煮饭，比如说 spaghetti 在等那个水烧，这个水烧五分钟的之内你都可以马上眼睛闭起来，就在里面去跟神祷告，在神里面，或者是一句你今天早上读的经文，让他有时间在你的脑子里面去反复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这样读读读过去，你没有让他在你的思想意念里面留痕，为什么？因为你要花时间安静 你要让那个文字哈，神的这个话语是有生命的，你要让那个生命的能力 take time 出来，在你里面好像扎根长那个 root 一样。但如果这个时间不给神的时候，你读是读过了，它只是在你的悟性里面飘过去而已，它没有扎根，没有在灵里面扎根。但是我们愿意给神那个时间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三五分钟的时间，让你今天所读的一段经文，就在你的脑子里面，在你的灵里面开始扎根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又多了一点，你可以起来面对你的生活，你可以起来照管你的家人，你可以起来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不知道你们，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常有时候我先生会看到我做事做到一半，突然好像人不见了，人在那里 emotionally unavailable， 人不见了，我是他就说哦，你们去跟耶稣去干嘛去了？就是我需要到那里面去。所以有时候一天我好几次，尤其是当我真的是这一段时间我特别忙的时候，我越要找这个时间。这个就是神的经济是很奇妙的。你要说越忙就应该赶快把事情做完，对不对？ No， 你越忙的时候，你越要把时间给神。你越把时间给神了，a little bit time 给神的时候，很奇妙呢。神就会给你那个灵力，还有他会 bless 你，让你手所经办的尽都亨通。比如说你本来要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search 一个 resource， 但是因为你先花时间来给神，以后神让你等一下碰到那个 resources 都是也许我不知道那个 resource come to you， OK， 就这样就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secret。 如果你要在生活里面要有灵力，你越要常常来亲近神，越在亲近神的当中，神真的就是来高摩你，来祝福你。它是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也一样。有些人服事会服事的咬牙切齿，觉得好像说全天下的人都什么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有没有？你想会不会碰到这样？很多人抱怨会不会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服事，你们都不服事，他就很立法主义，很非在人。其实我都跟弟兄姐妹讲，拜托，服事不是要来 begging 你的，服事是一个 honor， OK， 是神给你的一个 honor， 是你有这个地位你才可以来服事。你不想要他 fine， OK， that's your life， that's your choice。今天刘牧师也有讲，为什么到了应试的时候你要鼓励他去服侍，他不可能整天只是在那边听到而已。你整天只是听到，你不付出，你不去服侍，你生命不会长大。你没有在军队里面被操被磨，拿着真枪实弹出去打，你没有被人家挨几棍流血，你不会长大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是我每天在家里躲着读经的做基督徒哈，后来我来上课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 strong Christian。 That's impossible。 一定要有 field training， 一定要有持续的操练，一定要被丢到场上里面去打，而且一定要被人家打， OK。 你不去服事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挨打的，因为你在家里做基督徒永远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四下无人，你自己做就永远是很亲密的，永远是很甜蜜的， OK。 你永远是你觉得你在属灵的高峰，你很 holy 的，你很平安的。可是等到一到全丈夫回来了，孩子回来了，好，等到公司去同事来了，等到你在服侍的工厂里面同工来了，你才发现自己 it's not that holy as you think， 那个就反照出你的真面目。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服侍的当中真的是被打被磨，我们才会反照出我们真实的生命。那圣灵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工厂的里面，我们可以持守得住，我们有那个慢慢走那个成圣的力量。那第三点我才要讲到，就是说圣灵的启呢，在外面对外，它可以显出神的大能出来。因为这个好像是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好像是一个 shower， 这个 shower 呢，把我们身天上各样美善的礼物跟恩赐都像兵器一样，就像 shower 一样降下来。那圣灵随着己意就显在个人信徒的身上。那这个目的哈，你拿到这个礼物哈，拿到这个兵器哈，不是要来荣耀你自己的，不是要来显说哦我多厉害，我可以引人的注意，这个是要来建造教会。所以恩赐 always 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所以今天如果你从神那边领受到这样的恩赐的时候，你更是要愿意给出去，去服侍。当你去服侍给出去的时候，你的兵器就是越磨就会越利，你越用就会越娴熟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今天我们会坐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已经领受过圣灵给我们施过洗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怀疑说，哎，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凭信心领受，然后呢， 你去服事，去操练，你这些圣灵的这些经历，就五旬节的那些经历，慢慢就会显出来的。你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些你刚开始可能讲都讲的不准，但是你相信神给你，你去慢慢操练，去为人祷告的时候，你越多的为人祷告，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就会越多的出来，医病赶鬼都是一样，那个就会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呢一直在宣讲要建造荣耀的教会哈，我们不要把眼目只是一直放在外面说，哎，我们人数的增长，看每个月每个周报表哈，哎，是增加人数没有，增加人数没有，也不要去看说我们好像事工有多少，又有多少新的 ministry 被建造出来。我们常常要其实要往我们自己里面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教会的整个整体 as a corporate， 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的法则的里面。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人数一定会加增给我们，而且呢你这个服事的事工 ministry 的项目也会日渐的增加，那是因为神信任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把更多的事情给我们。我们来最后来看一段经文，看到被圣灵充满，就是五旬节经历之后那些使徒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们看一下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哈，我们整个第二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哈，那个五旬我来念好了哈。他说五旬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他特别提到五旬节经历。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哈，所以我们通常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的是那个外显的现象，比如说有火焰啊，有风啊，哈，然后呢有这个方言的恩赐，说起各国的话来。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十四节，好，这些都是外显的现象，可是我们看到十四节是一个里面的现象。十四节他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里可以看到说，本来彼得是一个胆小的，好像没有受过学问的小民，但是因为圣灵的充满之后，他可以放胆传讲神的道，而且他站在他的同道的面前去指出这些人的盲点，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内在的现象。这是圣灵充满以后，他叫你放胆去传讲神的道，不论得时不得时。那我们还要来再看一个内在的改变哈，我们看到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看到没有？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是一个圣灵的洗下来的结果。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然后呢，他们就是彼此的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众人为什么惧怕？因为他们的身上有神国的能力，这是我刚刚讲的，神国是 violently 进入的。当你 violently 进入神国的时候，你走到哪里去，你的身上有神国的权柄，众人就都惧怕。OK， 然后我们再看到最后也是，他们是凡物公用哈，然后他们最后46节后半段，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赞美神。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一个口唱心和赞美神的人，而且会得众民的喜爱，会讨神的喜悦，又得人的欢喜，这是一个被圣灵洗的人应该有的生命的表现啊。所以我今天只是要强调说，我们要预备好21天布道会，那布道会的时候我们要带着 expectation， 所以一定会做很多很奇妙的工作， but that's not always， 那个不是福音的中心点，那个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神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但是当神同在的时候，当圣灵召我来的时候，这些外显的现象一定会有的，一定会存在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等一下请少阳要来跟我们预告一下他那个下礼拜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说我们再一次恐惧战惊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满心的相信，是吧，你的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浇灌充满，是吧，已经将我们个人的尘埃都洗净，并且已经将天上各样美善的属灵的恩赐和兵器都浇灌下来，圣灵爱的旨意已经分赐给我们个人，是吧，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是吧，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明白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是什么，
神给我们的那个呼召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不敢 step out， 我们不敢出来用，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障碍，我们不晓得是因为自己好像觉得能力不足，我们不敢，我们胆小，我们怕好像坏的事情，还是我们觉得说我只要有了上天堂的 ticket that's enough， 我其他的事情我可以装糊涂。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不可磨灭的事实。主啊，我们真是求靠你，求你让那圣灵的水位，主啊，现在就来高涨。主啊，不要让我们圣灵的水位始终只是停留在那个怀子骨的阶段。主，让那圣灵的水位不停的涨，主啊，不停的涨，主啊，让它来漫过我们，主啊，让它慢慢的漫，主啊，漫过我们的腰部，主啊，让我们好像要浮起来了。主，虽然我们会害怕，我们的两脚好像要死命的抓住地上，因为我们不习惯不用自己的力量站住。主啊，但是你的圣灵要来高涨我们，要高涨到一个程度 ，we have to let go， 主啊 ，we have to let go。哦，主啊，主啊，你常常是叫环境。你把我们丢在一个环境的里面，让我们到一个我们不得不 let go 的地步，是吧？但是让我们做聪明的孩子，让我们不要到那一个地步我们才来 let go， 是吧？让我们真的是做聪明人，就让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 let go， 是吧？今天圣灵就求你如风一样来，哦，主啊，求你圣灵如火一样来，如水一样来，主啊，来淹没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脚掌扒住地上死命撑在那个地方，主，让我们 let go， let go and flow and flow flow 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主啊，让我们在小组的里面当服事来的时候，让我们遵从这个服事，主，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 honor， 今天我们有圣洁的地位，我们才有这个 honor， 才有这个 position， 我们可以来承接，我们才可以来做这样的服事，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个使命的重要性，看见这个使命的尊荣，谢谢你给我们这个位分，谢谢你主，谢谢你，若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这个地位，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家中有份，我们可以在神的殿中做一个小螺丝钉，说这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要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请问这边 ，OK， 好，那我想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美国公民的，请举手。好，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的征兵的命令，你们这些人因为包括我在内，因为明天这个我们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战事事情，所以我们这些美国公民明天要去三号队的征兵处报道，接受训练。然后开拔前线。那如果我今天这样告诉你的话，一定会很紧张。你说对不起，我家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处理的。再说我年纪、身体各方面的情况，今天你让我去前线打仗，我靠什么来打？我的钢枪也没有，不会，我金丝刀也不会，我手榴弹也不会扔。不用担心，我们会训练你。那实际上。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着属灵的征战，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争夺灵魂的和这个世界的这个王争夺灵魂的这个征战。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就是要用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我们生活的见证来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刚才大力他讲的这个非常好，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圣徒的博物馆，教会也不是一个成功人士的社交场合，教会乃是罪人的医院。我们现在在教会，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在教会的外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罪人，他们需要医治，他们需要拯救，他们需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场征战当中的征召的士兵，不管你过去的经验如何，你过去所受的训练如何，那么在这堂课的后半段，我们都会给你切实的训练，希望你可以来报道啊。那么根据军令的话，临阵脱逃者怎么样？ 啊，那我当然希望说你们来是因为在前半段我们借着这个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以及沙利的很好的教导，真的在我们心里面都一团火在燃烧。但是当我们接受这个属灵的营养，我们却没有操练的话，你不会长得强壮，你只会长胖长虚，对不对？所以的话，后半段就是我们要开始切实操练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学习如何瞄准、射击、钉刺刀、扔手榴弹。好，所以的话请大家不仅仅可以在下个礼拜准时参加，并且当我们当中如果有区牧、小组长和其他在这个服事当中负责的同工，请您邀请您一切在您周围的有传福音的负担，以及在27天医治布道大会当中担任服事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好，那么如果士兵被征召，就要做一些的准备的工作，对不对？那么同样的您从下星期开始来自上课，我也希望你们从现在就开始做准备的活动。什么样的准备的活动？就好像你上前线之前要准备武器弹药一样。那么我们要准备的是什么？在这堂课我们从来就没有书面的家庭作业，我也不会在这次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但是我就想请你回去想一想你整个得救的过程。再讲一遍，请你回去再重新思考一下你得救的过程。三个重点：得救当时之前你的家庭背景以及你的信仰的背景，这是第一个重点。你的家庭背景和你的信仰背景是在你得救之前的。第二，在得救的时候你当时的生活处境是什么？第三，是具体在哪一件事、哪一点或者哪一个原因，让你真实的遇见了神，然后接受这个福音。OK， 我再重复一下，请你们回去思考一下你们得救的过程或者得救的经历，重点在三个方面：第一，你得救前的家庭背景和信仰背景；第二，你当时的生活处境；第三，让你得到转变、接受福音的具体的原因。那么当你们有这样的准备过以后，带着一起回到我们的课堂的话，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样把它将来当做我们征战的武器，我们可以在这个拯救灵魂的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可以派上用场，好不好？好，那我就讲到这里。还没有什么就现在差不多了嘛，对呀、啊，那好，那我们是就是现在时间就到了，那我们课就上到这里，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再来。